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这个故事是有它的背景，我们来读好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是它的背景，请大家一起读。那时
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对，然后底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所以是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跟彼得提到这个饶恕的问题有关系。好，那这个比喻它揭示的真理就是要我们像神一样，把饶恕当作一种对人的态度。在诗篇一百三十篇四节这样讲，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赦免，你知道赦免在英文是 forgive，force 就是向外或向前， give 就是给出去。好，所以 forgiv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往外给出去。好，所以当神赦免人的时候，他忘记了一切。好，他把人做错的事情这些思想从他脑海当中完全的送出去了，他不会再纪念的。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这个比喻足以说明主的神性当中那个赦罪的特质。好，你知道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中，主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自己的画像摆在我们面前，可是这回他却以君王的身份出现，对不对？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一个王，他以君王的身份出现，那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他要跟我们每个人算账的。那我们在他面前其实都是完全破产的，我们不过是罪恶的奴隶，所以欠他难以计数的债务。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个奴仆除了欠主人无以计数的金钱以外，他也是恶仆，是一个十足的恶奴才。他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的债务，这真是一笔庞大的债务，就是代表人的罪在神的审判之下，还有人那个隐藏的罪在神的面光当中所显出的亏欠。那这个仆人虽然他欠了那么多债，他没有任何资产可以赔偿，那主人就吩咐把他一切所有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变卖来还债。这种清偿债务的方式是古时的一种惯例。那仆人就俯伏拜主人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因为仆人的恳求，主人也知道这个欠债的仆人他一贫如洗，他就动了慈心， 免了他一切的债。所以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心灵所具有的那个慈爱跟怜悯是何等的大。只有怜悯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分文可以偿还我们的罪债，纵使我们富甲天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救恩不是用金钱买的，金钱没有办法买到救恩，因为救恩是无价的。救恩的根基是在于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只有主的救恩才能解决我们这个破产的问题，主耶稣免了我们的债。这个比喻的第二个部分给我们看见的是那蒙赦免之人冷酷无情的状况，他完全忘记自己应该效法主人的敦厚仁慈，他自己蒙了赦免，他就要赦免别人。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呢？他有个同伴只欠他十两银子，比起他欠主人的一千万银子实在不成比例。他虽然欠主人这么多的钱，但是主人怜悯他，用最宽大的方式来恩待他，但他对自己同伴所欠的小债却极刻薄，毫不留情的逼索，他掐住对方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忘了主人的恩情，主人免了他的债，他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承受了主人的恩典，他也要同样向别人施恩。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讲的，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那这个主人知道了这个仆人不知感恩的态度，就非常生气，就把他交给掌刑的。所谓掌刑的就是古时他们为了逼债，为了逼供，他们都会动用刑求，那这个动用刑求的人就叫做掌刑的。所以主人把他交给这个掌刑的，直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务。所以因着贪婪、愤怒、刻薄寡恩、缺少怜悯，这个无情的恶仆失去了一切。所以这个比喻是要教导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饶恕人。主耶稣白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也当这样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四百九十次是神赦免人的形态，因为神心中充满了爱，他乐意饶恕人，所以神不是只饶恕我们七十个七次，只要你一回到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神就马上饶恕我们的。所以神是会无限次饶恕我们的，因为神心中充满了爱，乐意饶恕人，我们也当如此。那么彼得他在犹太教的背景长大，他自己觉得他很了解律法，了解公正跟罪罚，所以他觉得饶恕七次够了。可是耶稣却对彼得说，七的七十倍才有一点接近神的态度。其实我们也应该像神一样学习无限次的饶恕人，因为跟随耶稣的人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是活在恩典之下。所谓的恩典就是神给不配得的人的礼物，其实我们都不配得着神的赦免、神的恩典，但神就是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恩典中，行在恩典中。有一位宣教士，他在外头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本来应该一个多小时前就有司机要来接他回去，可那个司机没有来，他只好穿着工作靴，带着所有的装备，走两公里路回去。他满脑子尽是待会儿要跟司机讲话的画面。这位司机是宣教士雇佣的人，后来管理团队发现，当时司机竟然开车送当地员工回家，却不愿意去接那个宣教士，所以他们就给他口头警戒。但司机这种态度只是一种模式的开始，实际上是他讨厌替外国人工作。在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一直被教育说像宣教士这样的人伤害了他的同胞，他完全没有想到宣教士来到他的国家 为他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宣教士也屡次向他表达爱，但是没有办法突破他的心房。有一天转捩点来了，那天员工们到城外工作，帮助一个偏远的村庄安装一些设备。那村民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结束安装后就宴请工人跟村民，菜肴丰盛，当然有很多酒。当员工们回到公司里，宣教士得知呢，这个司机是在醉酒的状态下驾车送员工的。司机意识到自己违反规定被发现，而且事态严重，他就央求宣教士再次给他机会。宣教士就先把他送回家，要求他礼拜一早上再回来，等大家商讨后做出决定。宣教士当时及时的反应就是要解雇这名司机，终于有理由除掉这位给工作增添麻烦的人。但是管理团队早就在这之前商定好，就是解雇任何员工之前必须大家意见一致。那大部分的成员跟宣教士都想要解雇这名司机，可是有一位想要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大家就说好说，那我们就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在周末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宣教士感觉上帝要他改变对这个司机的看法，好像上帝在他心里面一遍又一遍告诉他要饶恕。然后在周末结束的时候呢，上帝也向整个管理团队传达同样的信息。所以当这个司机在周一早上回来听取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呢看起来就是很沮丧，他以为大家一定要他离职的。等到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团队就清楚表达为什么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包括他所有的表现，而不是单单他醉酒开车这件事。然后管理团队跟他表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上帝宽恕了我们许多不好的行为，所以上帝也希望我们原谅别人。所以呢，我们会原谅你过去所有的行为，只要你保证你要遵守某一些规定，而且愿意接受问责，你就可以留下来。用震惊来形容这个司机的反应实在太过于轻描淡写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当然他很乐意继续留下来干活，而最大的震惊是他发现基督徒真的实行饶恕，这跟他成长过程当中对基督徒的想法完全相反。从那以后，司机的工作表现还有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他完全遵守公司的规定，努力工作，最终他获得晋升。还有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是，他愿意听福音故事。所以上帝最伟大的性情不是愤怒，而是饶恕。基督徒借着温良柔顺来得胜，借着饶恕来征服人的心。饶恕不是说有一种反应来看对方配不配得，不，饶恕是生命的内在品质。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受折磨，对，你不肯饶恕一个人，你里面事实上是一直在翻腾的，好像有一个掌形的在我们里面施行球。不管使我们受伤的人有多么可恶，我们都可以用意志对神说，神，我愿意饶恕。主，你怎样饶恕了我这个欠你1000万银子的人，我也愿意饶恕这个欠我10两银子的人，求你祝福他，求你改变他。所以只要我们有愿意，我再说愿意饶恕别人的心，不管你自己的感觉如何，虽然你看到他还是不太舒服，可是你有愿意饶恕的心，哎，神就算我们以饶恕对方，而且我们一直求神祝福他改变他，神真的会做工的。即便神没有立刻做工，你自己的心里会有极大的平安。所以饶恕是神的性情，也应该是我们的性情。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 马太福音21章23-3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好，那主耶稣他在圣殿里面，他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然后推断那些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还有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犹太领袖们就来质问他凭什么权柄做这样的事。那耶稣呢，他没有直接答复，他却反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洗礼与使命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知道主耶稣就把质问他的人置于两难之中。祭司长、长老们，还有你去看别的福音书就知道，包括法利赛人，他们听见施洗约翰严厉的讲道毫不动心，但是那些罪大恶极、声名狼藉的罪人却因此悔改了。那为了使这些祭司长、长老们、法利赛人能看清楚自己的罪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裁决，耶稣就讲了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那个口头说“父啊，我去”，可是却不去的小儿子，正是这些祭司长、长老们、法利赛人的写照。而且口头说“我不去”，事后却反悔去了的大儿子，就是代表那些悔改的税吏跟娼妓。福音所到之处，不论何时何地，都会有悔改的罪人归向主。但是呢，那些犹太教的祭司长老之流，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那在神的眼中，这些人正是不顺服的小儿子，他们固执的自以为是，可是在神眼中看他们是邻里瞎眼的人，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一位救主。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父亲既然代表神，就是这个比喻中的主角，而他两个儿子可以分为顺服跟不顺服的两个配角。那就创造的意义而言，神是万有的父，正如约伯所说，他乃是为雨水分道的父。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就要顺服父神，才能跟父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比喻中，两个儿子都听见了父亲的吩咐，大儿子拒绝听话，事后又后悔了。小儿子呢，口头答应却没有去做，所以小儿子实际上是不顺服。他口头上听父亲的话，只会让旁观者认为他是一个尽责的儿子，但是做父亲的绝对不会对一个食言的儿子感到满足的。而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这个正是从他那颗不顺服的心流露出来的直接的答复。他粗暴地拒绝了要父亲的吩咐，他的话就代表他心中的意思。这个悖逆的大儿子就代表那些不承认也不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 不敬畏神，也无意敬畏神，而他们表里一致，他们没有掩饰，可是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不安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也公然承认。所以这两个是代表两类不同的人，大儿子代表的是那些税吏跟娼妓。在约翰的教导之下，这些悖逆违抗神命令的逆子，他们悔改了，顺服，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要顺服神，他们活在一种公然的罪恶中。当人们指责他们败坏的无可救药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这些人都是罪人，他们自己也知道。可是听了约翰受膏抹的讲道之后，就起了奇迹性的变化，罪悔改的信息进入他们的心，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悔改，所以就找到了通往神的道路，而且进入主的葡萄园做工。而这个小儿子就代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他们穿着长袍，那个宗教上特定的服装，而他们其实离神的距离非常远。他们虽自称是属耶和华的，而他们心灵深处却充满了对神的不顺服跟背叛。他们身为宗教的领袖，在信仰跟言行上应该做别人的典范，可是因为他们内里没有真正属神的生命，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严谨敬虔，可是他们其实是表里不一，所以口头上说父亲我去，可是实际上他们缺少顺服的愿望跟意志。他们就像他们的列祖，对耶和华说，所有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要遵守。可是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就发现历史上满载着他们背叛神的事实。说完了这个简单的比喻，耶稣就把话锋转向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接着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责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那些自觉有罪的远比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更有希望，那些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人，很难看见自己属灵上破产跟贫穷的境况。他们在宗教上所受到的尊敬已经被魔鬼撒旦利用来迷惑他们，使他们相信他们是蒙神悦纳的。他们看不见耶稣来受死是为的是拯救罪人，他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死后便永远沉沦，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的话虽然很严厉，但是福音之门仍然向那些自以为义的祭司长、长老们、法利赛人敞开的。主耶稣并没有说税吏和娼妓要进入天国，你们却不得进入，没有，主耶稣是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他们仍然有机会进入神的国的。像那个大树的扫罗，他本来是法利赛人，可是因为耶稣向他显现翻转了他的生命，他就顺服主，他进入葡萄园做工，然后领外邦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他靠着圣灵传福音，而且拓展神的国，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想行完神为他所定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25:14-3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这个比喻所说的故事跟当时东方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当有一个有钱的家主，他暂时离家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把他心腹的仆人召来，派他们耕种他的田地，或者把钱交给仆人管。那这个仆人可以从事商业的活动，或者他把钱存入钱庄。这种钱庄是由腓尼基人引进罗马帝国的一种银钱交换跟借贷的系统，在当时遍布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那这位被仆人称为主的家主，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他到外国去代表他升天了。那这些仆人们就是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门徒们，以后是泛指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那在按才干受银的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主耶稣把才干跟恩赐分配给他的仆人们，主人回来代表主再来，那仆人们去做买卖，代表属主的人应该趁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你运用你从主得着的才干恩赐去工作或者是侍奉。那主人对仆人的奖惩，就是奖赏跟惩罚，代表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的侍奉必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岗位上，如果你不管做什么，你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从心里为主做，你就是在世上的工作，那也是侍奉的一种。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上帝赐给人不同的恩赐才干，一个人接受五千银子，一个人接受两千银子，还有的人是一千银子。人的恩赐才干有多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如何使用他的恩赐才干。上帝绝不会要求人所没有的，但上帝要人各尽其才。人在恩赐才干上是不平等的，但都可以本着良善的动机忠心地服侍。有良善跟忠心这两项品格的人，才能被神使用，与神同工，拓展神的国。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仆人面带喜色的把他们买卖的成果献给他们的主人，他们带来了一倍的利润。所以呢，这两个仆人五千银子跟两千银子的这两个仆人都得到了主人同样的赞许，好，也得到了同样的应许，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也得到同样的荣耀，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的快乐当然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是仆人对主人忠心而有的喜乐，也是主人对仆人称许的一种快乐， 也是看到其他的人因我们的忠心，他们可以进入天家的喜乐。所以这两位良善的仆人在所领受的银子上并不相等，可是在顺服、殷勤、忠心、动机良上善、动机良善这几件事情上面完全相同，所以他们得到相同的赏赐。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圆满达成任务的结果是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而且继续服侍主。主并没有吩咐那两个工作做得很好的仆人说啊，因为你们做得很好了，你们现在可以翘二郎腿休息了，没有。主人反而他们为主人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为主做管理的工作，负起更重的责任。工作的赏赐不是退休，而是在将来的国度快乐地从事更高的侍奉。会不会有人听到我讲这些说啊，有惨了，我现在每一天工作都累死了，将来去天上还要继续工作。你放心啦，所谓在天上继续的工作侍奉跟地上是不一样的。地上你为什么会这么累？因为你这个人就是会疲倦，对不对？也会生病。可是将来在天上，你有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一样，你是不会疲倦不会生病的，而且神所量给你的一定是最合适你的，所以你会工作得很愉快。还有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受惩罚的人是那不肯努力的人。那个有一千银子的人，他并没有失去他的银子，他是不去用它。如果他曾冒险地拿出来用，即便失掉了他的本钱，还比他分文不动好一些。领一千银子的人常常会想，我只有这么少的银子，我只能用它做很少很少的事，说不定会血本无归，所以不如藏在地里比较保险。而且呢，他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他认为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所以他心里头害怕，他对神没有信任跟爱，结果变成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不知道其实神充满了慈爱跟怜悯。我告诉你，一个人即使他自觉他真的没有恩赐才干，他只要好好聚会，好好追求主，他里面圣灵的银子就会越来越增加的。他每一次在聚会中好好追求主，那个圣灵的银子就增加，他被圣灵充满，圣灵的银子就增加。这个就好像人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就会有利息，到主来的时候他可以连本带利地收回。所以我们忠心地参加聚会，我们在聚会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赞美神。你知道，你开口赞美神，跟大家一起开口赞美神，赞美神就是一种侍奉，你要加入。还有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安静俯伏敬拜神，那也是一个神国最美的侍奉。就像先知哈巴谷讲的，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肃静静默的敬拜神，安静等候神，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一种侍奉。凡爱慕主向主忠心的，必有冠冕宝座还有国度为他存留。所以我们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想得着什么？是主的赞赏呢，还是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得救，但是浪费了他们整个的生命，失去了奖赏。第三个仆人在他对主人的答话还有主人对他定罪的话中，显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在掩饰自己未能尽职的托辞当中，显明他对主人有错误的判断。他无指主人是一个刻薄寡恩而且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而且还公然把这种话当着主人的面说出来。他这种自我防卫的托辞，实际上是对主人的不敬。他的过失不单是懒，而且在懒上还加上了对主人的不义，所以主人说他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主人指责他饿，是因为他认为主人是一个严厉而不公平的人。主人指责他懒，是因为他没有恪尽职守来发挥银子的效用。 他就哑口无言地接受了主人的定罪，然后主人就吩咐把他1000银子夺过来交给那有10000的，所以他就失去了他谨慎埋藏的银子。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有个原则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一样才干，他为了神去使用他，就越来越善用。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才干，他不去使用它，他就会失去他的。如果我们精通某一种技术或是艺术，或是对于做某一种事情有天赋，我们因着爱神为神去做这些事，不但蒙神祝福，而且神会赐下更多工作还有服事的智慧跟机会。在将来的国度，我们仍然要欢喜快乐地侍奉神。可是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却在外面的黑暗中哀哭切齿地懊悔。这个所谓外面的黑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经并没有很明显地把他的意思显明给我们，而是从上下文看起来，他必然是在光明区域以外的黑暗里，也就是在主荣耀同在的范围以外的黑暗里。这个仆人失去了他仅有的1000银子，因为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但愿我们这些所有我们的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尽心做主要我们做的，好在他再来的时候能够得着他的称赞跟奖赏。得奖赏跟工作的大小还有分量无关，是跟我们的忠心还有良善有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个比喻的第一节就提到说，就是31节、提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所以人子要在他荣耀里降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然后主以绵羊山羊比喻受审判的人。 他已经定下审判的日子，因为他就是神所设立的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那主耶稣是好牧人，他要用他的知识跟慧眼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开来。耶稣不但是好牧人，而且是以牧长的身份显现，也要以这种身份在他的王权中实行审判。当他在世的日子，他看见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他以牧长的身份再回来的时候，他的羊会受到他永远的照应。那这个叙利亚种的绵羊跟山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必须是那种有经验的牧人，他才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绵羊，哪些是山羊。那耶稣基督这位从神来的大牧人，他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他将来要审判万民的时候，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错误。你当人经常是注意外表，忽略内在的实质，重视信仰的外表，忽视了对主那个真正的忠诚。可是那个鉴察人心的主，他绝对不会弄错的。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25:45提到王，王要回答说王，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隐喻他自己是王。你知道这是他在被人以罪犯的身份把他钉十字架前三天说的话，所以他竟然在临死之前说到自己是万民的王。所以他的审判会决定万邦万民未来的命运。那在这个比喻里头，主宣告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往永刑里去，然后他要使义人承受父的国。所以在这样一个宣告当中，那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如果人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要往永刑里去，那是一个永远的火刑，是为魔鬼跟受魔鬼诱惑的天使所预备的。因为他们首先背叛神，而不义的人的份也是这样，要承受相同的结局，因为他们跟魔鬼的众军都同样具有不良善的特性。这些被咒诅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性就是自私跟败坏。如果义人不知道他们的良善，恶人也就无从知道自己的罪恶，而他们的善恶都在弟兄身上显明出来。恶人犯罪亏欠弟兄，就是在抵挡主，那个结局就是受刑罚，离开基督的面，进入永远的悲哀当中。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他们的份是绝望，但是另一些人要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当我们想到主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就要了解到这句话具有何等严肃的意义。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恶人他就会承受罪行的后果，每个人都是因为他所行所为而得着报偿。所以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第一，我们必须学习在小事上帮助人，在小事上帮助人。你看耶稣所提到的是给饥饿的人一餐，给口渴者一杯水，接待客人，探望病人，探访囚犯，这是许多人都能够做的事。所需要的不是施舍千万金钱，或是在历史的年鉴上留名，只是对我们平常每一天所遇见的人，有机会遇见的人，给他一点小小的帮助。所以这个比喻给最平凡的人打开了通往永生的道路，进入神所预备的国。第二，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圣灵的引导下毫不计较地帮助人。那些帮助人的人并没有想到 他们是帮助了耶稣基督而立下大功。不，他们帮助人是因为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不能不去帮助人，是自然而然的，不计较报酬的爱心行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不帮助人的人，他们整个态度就表明了，我们若知道是你，我们一定十分乐意来帮忙，但我们以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普通不值得帮助的人。所以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如果他能够得着称赞，他被感谢，或者得着报酬，他们就愿意帮助人。可是这样的帮助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人，只是维护自己的自尊跟利益而已。像这样的帮助不是慷慨，是乔装的自私。所以神所赞许的帮助是，你为了回报神的爱，你去帮助别人，因为圣灵感动你，引导你要这样做，你就去帮助人，你不计较报酬，你不要人回报的。司布真这样讲，他说你应该行善，却不要人知道，甚至连自己都不要看见自己的美德，要为善而浑然不知，因为骄傲的念头会玷污你的善行。他说要秘而不宣，秘而不宣，以致连自己都忘记做了任何值得称许的事。然而神在场，你只有一个观众就够了，有一天他要公开报答你，因为神目睹你所做的一切，也知道你是完全为神而做。第三，耶稣告诉我们，一切给别人的帮助都是帮助了耶稣，凡是不帮助人的就是不帮助主。如果我们想要博得那些做父母的欢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的孩子。而神是伟大的父亲，他是天父，讨神欢心的方法就是去帮助神的儿女，去帮助神让我们遇见的人，或是去帮助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有两个人发现这个比喻中的福分是真实的。第一位是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他很富有，他父亲是个布商，他出生于高贵名门，可是他闷闷不乐，他认为人生很不完全。有一天他骑马到外面去，他遇见一个麻风病的人，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呢，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十分丑陋，而且令人作呕。可是这个圣法兰斯其实骑在马上看着他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个感动，他就顺服里面的感动，就从马上下来，然后用双臂围抱着这个可怜的可怕的受苦者。结果呢，在他的膀臂中，他看见这个麻风患者的脸竟然变成耶稣基督的脸，他抱住的是耶稣。另外一位是多尔的马丁，他是一个罗马的兵丁，也是一个基督徒。在个寒冷的冬天，他进城的时候，有个乞丐就拉住他，向他求施舍。可是马丁身上没有钱，而这个乞丐就冻得浑身发紫而颤抖。马丁想一想，就脱下他破旧磨损的军服，把他割成两半，他把其中一半呢就披在这个乞丐的身上。结果那天晚上，马丁做了一个梦，他看到天堂所有的天使呢围在耶稣的身边，好，然后耶稣身上就穿着那半件的罗马军服。一个天使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穿上这件破旧的衣服？是谁给你的呢？耶稣温柔地回答说，这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所以主耶稣纪念马丁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明处在暗中为主所做的一切，主都纪念的，将来都是会有赏赐的。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我们只靠着神的恩典才行得出像样的善行，我们必须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只靠着神的恩典才行得出像样的善行。但是呢，神决定照人的顺服或不顺服来施行奖赏，这个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谓的神为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进行加冕典礼。 一个人如果很多年他在许多上很忠心，存着良善的动机做，主一定会称赞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知道神很渴望奖赏人，所以他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累积奖赏。但是如果一个人好逸恶劳，凭血气行事，不忠心又不良善，那么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靠着神的恩典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两手空空见主的面。基督的审判台的主要目的是要检视基督徒的生命跟服事，然后根据神所看为值得称许的事来奖赏人。基督徒坚信我们有个天上的家，在那里有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在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要与主耶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满心期待他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神应许要奖赏我们。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人没有办法使神增添半点益处，所以呢，凡自认是无用的仆人，你自己认为你是无用的仆人的人有福了。他说但是哦，如果你是被神斥责为无用的仆人就有祸了。所以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对神其实没有很大的益处，可是神，我们愿意服侍神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神他乐意向我们施恩，所以他就赋予我们的善行一个价值。因着他的应许，他要给我们永恒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忘记，你好好的参加聚会，也许你需要拨出时间来，你需要付上代价，但你愿意参加聚会，你参加祷告会，那就是一种侍奉，你是会有奖赏的。而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你侍立在神面前，对不对？如果神有吩咐你就去做，神就是没有吩咐，你要知道你用信心在那里注视神的时候，这就是做神的工。因为主耶稣自己讲嘛，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而当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用他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用他荣耀的同在改变我们，建造我们。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肯花时间等候神，又不肯好好的聚会，他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知道他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可是他又不肯安静等候神好好的聚会。所以最好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要有一个改变，愿意被神改变，所以要好好聚会，好好追求神，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 Jonathan Edwards 约纳丹爱德华兹这样讲，在神的家中有许多大房子，因为天堂是赐人不同荣誉和福分的地方。而这里的人被造会比别人坐在更高的位置，而有的人被造会比别人得着更高的荣耀。因此天上有各种不同等级的大宅邸跟座位。他说有一些屋底就是房子啦，屋底或是座位是更尊贵的，虽然他们全都是荣耀无比的，但有一些确实比其他的来得尊贵。约翰卫斯理他这样讲，他说凡快乐地完成他们人生目标的人，就如启示录所描述的那些得胜者，日后将有更大的荣耀等着他们。但是他们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征战和极大的得胜。好，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另一种测不透又分不同等级的赏赐。愿懒惰的人不要说，我只要能上天堂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见有些人是野心勃勃的要往高处爬，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要往高处爬，可是我们是有一个更尊贵的抱负，我们是要往天上爬的。你知道在世上会有高贵显赫、卑贱、低微之分，可是如果跟那个天上的荣耀一比，地上的这一切根本就微不足道的。美国的牧师跟作家约翰·麦克阿瑟这样讲，他说在天堂里有各种不同等级的赏赐，我们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即便在地上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跟禀赋。所以你不要轻忽目前的生活，每一天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每一天有征战挑战你要面对，你要学习每一天靠着主得胜，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因为有奖赏等着我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世人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好，所以你看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天堂里圣徒发光的程度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原本跟亚当合一，我们有属土的形状，有属血气的身心灵，我们分担亚当的罪，我们也承受亚当的死。可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因着他丰富的怜悯跟大爱，叫我们与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跟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然后神每一天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身上，还要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晓得我们活在地上要竭力追求认识主，每一天从主领受那个大能的荣光，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原是主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追求主，怎么样活在荣光中，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怎么样侍奉神，都会决定将来我们在天上发光的程度。所以保罗这样讲，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这个不同等级的发光程度意味着天堂那各种不同等级的赏赐。我们当然不是只要在天上发光，我们在地上就要竭力追求主的荣光，然后在地上为主发光。穆迪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主发光，一步又一步神会呼召我们，直到我们回到天家领取我们的奖赏。所以神等着欢迎我们，对那些竭力追求主、完全顺服主、忠心侍奉主、爱神也爱人的人，神应许要赐下奖赏。我们放心，可以放心，他必然守约。愿主祝福每一位，但愿每一位将来都是大大的得着主的奖赏。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三十三首，颂赞诗选三十三首，充满我心境。
再唱一遍第一节。
秋充满我心，一切已经，今世间耶稣是我根基，虽经世因苦，走出千里，主光照过了丝绕小雨，充满我心境，深深救助。
第三节。